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的第一个稿子呀，就我看着看着就浑身发寒，
嗯，
但关键问题是这个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过于灵异的成分在。
哦，不是那么灵异。
对，先给大家就做一个这个叠层甲吧，也不是叫叠层甲，就预告一下，剧透一下，这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灵异的成分。
嗯，
但即便如此，比我之前接的那么多灵异稿子都让我浑身发寒。
哦，
这稿子呢来自于小宋啊，他说呢，随着他年纪的增长，这个事情啊已经忘记不少了，确实诡异的程度很高，但是好像灵异成分有所欠缺。也就是在听了鲶鱼有一期节目，他想起了自己的这个事情。哪一期呢？还是你那一期。
嗯，
就说有个穿绿色衣服的小孩把投稿人推下楼的那个。
哎呦，这期这么多人记着。
对，好像我这边起码得有三四个投稿人是因为这个事情就听到这一期给我发来的投稿。
啊，
我甚至记得你那边有好像有人说，哎，这个绿色衣服的人我见过，对吧？你之前跟我说的。
啊，应该不是，但有点像嘛。
对对，应该
情景
应该不是一个人
啊。对对，
应该不是一个人，但确实这个情节会比较像。啊，扯远了，回到小宋的这篇稿子。小宋说呢，我的这个事情虽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对我的精神折磨非常大。相信老于你跟妙妙遇到，你们俩也会留下一辈子的阴影。
哦，谢谢。
他现在有什么习惯啊？
嗯，
他只跟年纪比他大的人交朋友。
哦，那看来是只是遇到个年纪小的。
反正我纵观整个事情啊，我也不好评，你听吧。
嗯，
小宋在小学时候呢，具体忘记几年级了，应该是三年级或者四年级。那个时候班上来了一个新的同学，就喊他小刘了啊，是个男生，个头比较小，可能因为又瘦又小的原因啊，被霸凌了。
哎呦，
小宋看不下去，就经常为这个孩子出面，以至于后面呢，两个人玩的特别好。在小宋的印象里面，这小刘啊，平时那种默默无闻、做事小心翼翼的感觉，
嗯，
甚至给人感觉是呼吸都小心翼翼的。
哎呀，
与人交流起来也很腼腆，说话声音很小。也正是因为如此，班上的那群坏孩子就特别喜欢欺负他。
嗯，
随着小宋跟小刘两个孩子的深入交流，小宋发现小刘其实在很多层面有着同龄人不具备的见解。
哦，
比方说懂很多他们这个年纪不懂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年纪的孩子不懂，但是这个小刘呢对答如流，然后学习成绩也好，时常语出惊人，说一些特别厉害的话。
嗯，
可能那个时候小宋年纪也小啊，他不太会去描述，他说现在让我来说的话呢，那这个话就叫做早熟。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厉害，具体是什么小宋也不记得了，他就记得有一次这个小刘发言被这个老师大肆表扬，而说讲得真好，甚至邀请他去学校的演讲队什么的，但他最后没去啊。至于什么原因小宋也不知道。那随着时间再往后的推移，小宋跟小刘两个人算是玩得越来越好了。某天呢，小宋邀请小刘来家里面玩，玩了一会儿游戏之后呀，就没注意时间，天色比较晚了。小刘干脆呢，在小宋跟家人的邀请下面留下来过夜，就住一宿。
对，
这里呢，小宋发现了两个不太正常的事情，一个是他们这个年龄段在别人家过夜，肯定是要征求家里面大人意见的。
那肯定
啊，打个电话呀，
嗯，
或者没电话，你想办法。这个传呼机什么问一声什么的，
飞鸽传书。
哎，那小刘没有，
嗯，
就很自然，好，没问题，就我能当家做主的感觉。另一个是呢，小刘在小宋家玩的这天啊，表现出了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样子，和平时不太一样。他平时在学校里面呢，就刚才也说了，小心翼翼嘛，今天特别的开朗，甚至可以说是过度开朗。
哦，撒花了。
哎，开朗到有些时候已经超越了客人应该有的样子，有一点反客为主的感觉了。那比方说啊，小刘会主动帮，就是小宋的妈妈，就帮这个同学妈妈去收拾吃饭后的碗碟，还说我帮着你洗啊什么的。看着这个小宋妈妈呢拿出零食和饮料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在学校的腼腆啊，不好意思去接啊什么的，主动的帮着去拿，甚至夸张到把这个零食袋拆开来，先把零食递给人家母亲吃。阿姨阿姨您先吃，
特别懂事
啊，特别懂事儿。但可能我不知道小宋他年纪几许啊，放在我们这种九零后的孩子里面，这种行为不会特别讨喜。
你是八零后？
对对，我是八零后。而且这个小刘还说啊，阿姨您真漂亮，哎，我家里面有一件真丝睡衣，阿姨您穿着肯定好看啊，说这种话。
这不对，这不对，
对吧？就怪怪的啊。三四年级的孩子说这话确实不对啊。这里呢，小宋又补充了几个细节，说我妈妈当时大概三十多岁吧，保养的特别好，经常跟我出去的时候呢，就有人打趣说你们是姐弟两个。那之后呢，小刘和这个小宋玩电脑游戏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打僵尸的游戏，玩着玩着，这个小刘突然喃喃自语说，就好像是在自己问自己啊，说什么，你知道人死后为什么会发胀吗？哎，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自言自语啊？因为没等小宋回答，他又说，因为魂太重，把皮囊给撑破了。
哎呦，不是，你打僵尸怎么能想到这个呢？
哎，对，这番言论也让小宋惊讶了半天啊。他当时年纪小啊，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害怕的，就说可能是那个僵尸，就是肿起来了。你这个小刘突发此言啊，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说的很怪啊，但没觉得什么灵异。吃完饭之后呢，小刘和小宋啊在客厅里面陪着父母看了一会儿电视。那小宋妈妈就开始各种夸小刘啊，成绩好啊，说小宋你要去学习啊，什么什么的。你看人家，就别人家的孩子这一套来了嘛，
对对对，
啊，又爱学习，对吧？你玩游戏又玩得好，也不耽误学习，啊，又懂事，还会帮我收拾碗筷，
他妈嘴还甜。
哎，你看看你，
气死了，
天天在家里面。这个小宋说，我就渐渐滋生出了一种特别难受的感觉。
那是肯定
啊。现在知道啊，就应该就是逆反啊，抵触了。而且他发现，只要自己母亲一出现，小刘就表现得特别像那种好学生的样子。他用了一句话形容，就是有点绿茶了啊。
啊，是有点。
终于，小宋是受不了了，开始明着暗着不理小刘。
哦，疏远了。
软抵抗啊，软抵抗的社交，小刘也能看出来，但是不以为意，依旧是坚持了。哎，我留在你家过夜。哦，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我不走了。
哦，粘上了。
临睡觉之前呢，小宋也无聊，可能因为太晚了，两人也不能玩电脑游戏了，就干脆在卧室里面玩起了类似于真心话大冒险的东西。
嗯，
几轮游戏下来啊，小宋说，我想捉弄一下这个小刘，让你今天就这么绿茶。当这个小刘选了大冒险之后呀，他就让他独自去家里面一个特别黑的储藏室里面去拿东西出来。
嗯，
就是个格子间。就没想到人小刘一口答应了，说没问题啊，我去拿。但是啊，这小刘好像是没有听这个小宋的话，去这个所谓的储藏室拿东西。
嗯，
他去哪儿呢？去了阳台，拿了一件小宋母亲的睡衣回来。
干嘛？
这小宋有点生气啊，就质问他，就跟你一样，你干嘛呀？
啊，
比你凶多了，你干嘛呢？这儿看什么呀？拿我妈衣服干嘛呀？小刘不理他，完全不理他，根本就不回答他的问题，也不理睬小宋此时已经火冒三丈了，不急不慢的说，刚才我选了大冒险，现在我让你一轮，这次呢我选真心话，你问我干什么，对吧？你现在问我干什么，我就当是你问我问题了，我现在就真实的回答你。他继续就一反常态，慢条斯理的说，下面我要说的都是真心话，所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其实啊，我不是小学生，我已经四十岁了
啊。
你问我为什么要拿你妈妈的内衣，因为我看上她的，你知道吗？你妈妈身上有股子桂花味儿，
哟，
就有点恶心。但是 我脸已经麻了，这话
让他打的。
不是，我觉得这个四十岁啥的，我去，我脸麻了。小宋也被这番情况吓到不知所措呀，他就是个小学生，自己当机了，他又不是柯南。当然他知道啊，小刘这么说就非常失礼，非常讨厌。没等他反应过来，这小刘呢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就上床睡觉了。本来今天应该是小宋跟小刘睡一张床上的，但是他被小刘这么一吓，说什么也不敢跟他同睡了，就跑去跟父母睡了，就这么一夜无话过去了。第二天呢，好像倒也没发生什么怪事啊。吃完早饭，小刘要走了，就说我父母已经在什么什么地方接我了，就不用多送。一个小宋的父母啊，就是坚持说，哎，那既然如此，小宋你去送送人家小刘，送送你好朋友。小宋虽然百般不情愿啊，但是只能听父母的话，硬着头皮把他送下楼了。
是，
平时两分钟就能走到楼下的路啊，此时走得格外艰难。这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别的原因啊，走到这个楼道门口的时候，小宋啊终于松了一口气，得了，送佛送到西了，你赶紧走吧。
嗯，
转身准备回家的时候，小刘又突然拉住他，说了一句更诡异的话。
嗯，
他说啥？他说好了，这样就可以了，我已经留下来了。
什么意思？
说完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下面的事情才开始诡异起来。
才开始啊？
是的，首先是周末之后呀，小刘就再也没去过学校了。问老师就说因为他家人和工作的原因啊转学了。问身边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邻居还是学校里面这些同学之类的，无一例外，哎，都说不知道，就听说是好像是要转学了。
嗯，
但是问题是啊，诡异的什么呢？很多人啊，也是家里面人啊，邻居啊，还有学校的同学啊，他说经常是我能在你身边看着小刘，对这个小宋说。
哦，
小宋在投稿里面说，可能我这么说有点抽象，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次邻居跟我遇到，我跟他打完招呼之后呀，莫名其妙的他又跟我说你好，然后我说你干嘛说两遍啊？他说哎，我是跟你身边的那个同学打招呼，你不是你同学吗？你们俩校服都一样。
嗯，
小宋吓了一跳，赶紧跑掉了。而家里面人呢，也会莫名其妙的拿出两份零食说，哟，今天怎么又带小刘回来玩了呀？哎，刚才还看到他的，这会儿怎么走掉了呀？
啊，真跟上。
哎，就连续的发生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有一次小宋去家门口的这个小卖部去买这个烤肠吃，老板娘一拿就拿给他两根，就笑眯眯的说，哎，快给你那个瘦巴巴的同学吃，他更需要吃烤肠。
哦，
小宋说，我一个人啊，哪有第二个人啊？老板娘说，哎，奇怪哦，刚才你身边不还站着一个吗？哎，这就是他给我举的例子，这种事情啊屡次发生。
哎呦，
如果说这些足以让年幼的小宋感觉到深深的恐惧和诡异的话，那下面的事情更是他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诡谲经历了。刚才说的小刘不是已经转学了吗？
对，
甭管真的假的，至少小宋已经有大半年没见他了，也没有听过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但是通过稿子我们知道，其实小宋的这半年时间，大半年的时间依旧是被小刘困扰的，这个小刘可能是打引号的。
嗯，
特别是小宋一直记得小刘在最后那次离别的时候说的那句特别怪异的话，就是这就可以了，我已经留下来了。
啊，对啊，
这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到了之后的一个学期，小宋某次在家里面洗澡，他说那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他们家是没有浴霸什么的，洗澡是挺冷的。他这个父母呢是让他把这个水你先打开放一会儿，等这个水放热了，浴室里面充满热气了，你再进去。
嗯，
这一天呢他也一样，等这个浴室里面被热水的蒸汽充斥之后，他才赶紧脱衣服啊进去。一进浴室，他说自己龇牙咧嘴的，还没洗一会儿呢就被玻璃门吸引住了，紧接着就是浑身发冷，即使怎么冲热水都丝毫驱散不了这身上的冷意。因为他看到在浴室的玻璃门上有两个湿漉漉的脚印。
哦，
真的是人的脚印，而且是那种没穿拖鞋的那种，就五个脚趾的那种脚印。
嗯，
之后啊他说我不知道是幻觉还是真实的，因为我耳边再次出现的那句熟悉的话说的是，你看我留下来了。
呀操！
再之后，小宋就没意识了。等他再有意识的时候，已经躺在床上了。他妈妈在旁边坐着，见他醒了，就倒是没显得特别的担心什么的啊，就有点嘲笑的说：“哎，你怎么了呀？刚才在浴室都晕糖了，这体力不行啊！咱们家浴室你还能晕？是不是吃太胖了你？”
啊！
之后他妈妈又说了一些话，小宋说我不记得了，因为他拼命在回忆晕倒前自己听到的那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或者说还是自己的幻觉，这个事情小宋没有给任何人说起，包括父母。那为什么小宋没给任何人说啊？他在投稿里面说，因为这个事情他怕给父母说了，特别是给他妈妈说了，妈妈会被小刘拐走或者弄走。
嗯，
时间大概过了一周，某天夜里面呢，小宋可能因为自己水喝多了啊，起夜就上厕所去了。等他揉着眼睛摸索着走到客厅的时候，他竟然发现妈妈坐在餐桌旁边，而且穿着一件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真丝睡衣。
我操！
小宋说：“ 我从来没见过妈妈这么穿，那衣服怎么说呢？她的投稿原文是子不言母，但不得不说那件睡衣完全不像是我妈妈平时会买的，而且那时候是秋天啊，很冷啊，穿哪门子真丝睡衣啊，家里面又没开空调
啊、哦。
但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年纪小啊，小宋选择我没看见，然后继续上厕所，上完之后赶紧躲回被窝。
嗯，
第二天他觉得这个事情啊过于诡谲离奇了，我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他真的觉得小六没有走。
嗯，
小宋说虽然年纪小啊，但是我也看过一些恐怖电影和灵异故事啊。我一开始呢想干嘛呢，一门心思的想找黑狗血。
哦，对对对
啊，我要在家里面泼一下驱邪什么。
嗯，
那说这东西别说一个小学生呢，就是一成年人也弄不到。
是啊，
最后他退而求其次，决定用食盐。当晚呢他就把家里面的那个买的食盐就袋子拿着，在门口呢撒了一圈盐，又在家里面的每扇门前面撒了一小撮。他本以为天衣无缝，没想到父母一回家就发现了。
啊、哪来的这什么东西啊、
哎、就父母可能发现，哎，这怎么有盐，浪费东西是吧。
啊、
奇怪的是，哎，这父母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像平时骂他调皮捣蛋什么的没说，反倒是好像是默认他这个行为，就没提。
嗯，
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怪事发生了，投稿呢也就至此结束了。但是小宋说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我不得而知，起码现在我再也不敢交年纪比我小的朋友了，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四十岁。
哦，
稿子
活四十岁了。
嗯，
啊，三十年了。
对对，
二三十年。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可能是打电话给家里面人说，哎，我留在同学家过夜，或者是发个那个 BP 机的那个信息过去。
嗯，
那时候不见得大家家家户户都有手机，可能有座机。哎，这个稿子真的是收的我啊，就脸上身上鸡皮疙瘩直起。
对，我觉得还挺灵异的，那后半段嘛都是灵异了。
对对对、即便是我这个已经是他给我投稿的是语音投稿
啊，
我整理过好几轮，把它翻译成这个翻译成文字，就即便这么多轮了，我说出来我的脸上的鸡皮疙瘩到现在才消下去。
嗯，前半段听的有点让人不适，其实，对吧？
嗯，就明显这个孩子小刘吧，
嗯，
他也是这个匿名嘛，我们就匿名了。这个小刘这个人，不管是真的是，就如他自己所言，我四十岁，还是说他就是随便瞎扯，这前后的这些做法做的这些事儿啊，确实不像是一个小学生应该有的。
对啊，很奇怪啊，挺恶心的其实。
但是我好像看过类似的影视作品吧，就是有相关性吧。
那女孩是吧？
哦，你不是我都忘记了
啊、我其实看过，我也不记得情节，但是大概设定是那样。
是叫死寂还是叫什么？忘记了。
不是死寂，死寂是那个
木
偶的那个、
哦、
是另外一个，是一个小女孩。
对，她其实
实际年龄很大嘛。
对对，然后她伪装成小女孩，就把领养父母一家都杀了，好像是。
这个还蛮吓人的这种。
对对，就会不会这个小刘也是这种情况，有这种身体上的这个病症，导致他看上去就像小孩子一样，然后他就卧底到，也不叫卧底啊，就是继续去念小学，但是目的啥呢？也没啥目的啊，很怪啊。
嗯，那我是结合后面他灵异的，他因为可能是真留下来吧，可能这个小刘四十岁时候就走掉了，
嗯，
然后找了个人附上。
哦，你意思是，其实这个小刘是正常的，只是他身上附着一个四十岁的这个魂啊什么
啊、因为要不然你真是身体有疾病，你咋可能留下来还在投稿人耳边说话呢？
嗯，是啊。对，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啊、
这都是看这个逻辑分析的嘛。
对对对，
一定是真的嘛。
我也想听听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吧，因为确实我们用此类的稿子不是特别多，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稿子之后也头皮有点麻啊。大家在评论区继续把这个麻劲儿延续下去、好吧。
行
行，那感谢咱们宋哥啊，宋哥的投稿，这篇稿子到这儿。
OK，当时看完这篇稿子，我有点发麻了。当然，不同于以前被灵异吓到恐怖，就是那种不好说的起鸡皮疙瘩。你猜我干啥呢？
你有啥可干的？驱魔呀！你别给自己给吓死。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能躲躲，对吧？我躲进被窝堡垒，抱上我的温棉枕头，谁敢翻我被子，来一个我锤一个。
瞧把你能的！
哎，我有了温棉枕头啊，就不怕了，倒头就睡。
你这不把天 你要尬了吗？都知道你要讲广告了，
你就说你自己睡香不香，有没有用吧？
香是香啊，
那不就行了吗？但你一个人睡香就行了吗？
那么还要怎么呢？
送爸妈，咱自己是睡得又快又香了，咱也得帮爸妈睡得更快更踏实，对吧？
没毛病
啊。是啊，你想想爸妈是不是也老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很多次睡醒啊打哈欠，甚至落枕难受。
还真是。
所以啊，这个温眠人体工学助眠枕真的能帮到大家睡得更沉更快，睡醒啊不累不困。
真的吗？
那当然啊，我从去年六月啊用到现在得有8个月了，我整个人啊睡眠质量提高特别多。
能有多高？
来，你看我这块的这个睡眠分啊，普遍是80-90分。更关键是啊，我整个人入睡快多了，看才10来分钟就已经睡过去了。所以啊，像咱们爸妈、爷爷奶奶他们上年纪较少，睡得浅的，一定要试试这个枕头，包有用的，超合适。
但是我妈睡得还行，就是，老落枕吧，这枕头不一定有用吧？
那你更得用啊！为啥叫人体工学枕？就是符合咱们人体啊脖颈曲度设计。你看看这边为啥它凸起来一块？
为啥呢？
你就把脖子往这一靠一躺，它呢就像一双妈妈的手紧紧拖着你脖子，一身的疲倦都没了，超舒服，更不会有落枕情况。
那确实不错，但是我妈喜欢侧着睡。
那也不用担心，你看这边啊，这侧睡高度你用手比一比，是不是跟你肩膀一样？
还真是。
你老妈侧睡啊也不会压肩膀，睡醒啊肩膀也不会酸胀。
那我得赶紧给我妈买一款试试。
是的，赶快啊！他们家呢，仅2年多时间就卖出37万个枕头，回头客20000多人，都是睡得好的来复购给家里。
但是我父母要是睡得不习惯怎么办呢？
如果没能让你睡得更快啊，33天内包退，随便退还包你睡2年。塌了、瘪了，免费给你换新的。2年后坏了，还给你半价以旧换新。
这个好哎。
那当然，所以啊，鱼友们，你们和家里人啊，想睡得更快，睡醒不累不困，跟着我一起用用这个枕头，包好睡。还有儿童枕、老年枕、耳塞、眼罩都有套餐，更便宜的多，买贵了给你退差价，赶紧冲。好，今天我这边第二篇啊，依然是我们客服号鱼友叫小乐。小乐这事儿呢，挺灵异的，好吧？他说这事儿是2年前发生的，那会儿自己算是上高4。其实就是复读嘛，上那高考补习班，那个学校就专门复读学校啊，离家开车得2小时
啊，
有点远了，所以当时干脆就选择住里面了，
住校不走读，
反而更专注一点嘛。那寝室呢，就是上床下桌，然后还带个独立卫浴的一个4人寝，一开始啊，小乐说大家关系都不错，4个人。基本都是2两头对头睡，然后也是无话不谈那种。但没想到啊，和自己头对头那哥们儿是个笑面虎 这人呢，估计是复读压力太大了，还是啥的，就以给身边人造谣，然后四处传播为乐。
变态啊，这人
不知道啊。后来呢，就被小乐他们3个发现了嘛，其实是3哥们儿，然后就大打出手。打完之后，当晚这个笑面虎呢就搬走了这个4人寝从此就多了一个床位出来。
那3个人，
但小乐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我自己和别人打架动手这件事就已经有些蹊跷了。
为啥？
自己是个估计和阿伟一样
啊，
就情绪极其稳定的那种。
那你不是说就是这种平时情绪极其稳定，一旦爆发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觉得按他自己行间来说，就是这事儿虽然恶心啊，但是也达不到他想打人这种程度
就引起不了他出手。
他是投稿时候想。这是有点奇怪的，但当时几个人呢都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更没想到后面会有这段可以说是到现在都记得的经历剩下来两个室友呢，我们介绍一下，一个叫小李是个很开朗乐观的人，另一个叫小雷性格相对安静一点小雷和咱们投稿人呢，高中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了，来这所学校补习也是两人约好一起的寝室一般是11点呢就熄灯。但晚自习啊10点半才下课所以回寝之后呢，小乐他们摸黑洗衣服是常有的事儿。好在这学校配置还不错，洗衣房里面有个洗衣机。那事情发生那天晚上呢已经熄灯了，黑乎乎一片的这个小李啊是去楼道打热水去了，小雷拿着大家外套去洗衣房了，咱们小乐一个人就着这小台灯啊在洗裤衩子反正分工挺明确的，因为灯光比较暗，借着余光呢他就看到，他就搓着呢，
对，
他就看着一个瘦瘦高高影在自己床位下面站着
来了
就上来就来，还伸手啊往床上扒了 那小六说他跟这个隔壁寝室有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关系挺不错的，下意识就以为是那朋友呗，
对
吧，就边洗衣服头也没抬的就问他，你干嘛呢，套床干嘛，就
是啊，
那瘦高的影子听完马上就停住了。
嗯，
但大家啊平时都喜欢搞怪，小乐还没有感觉哪不对劲，还在搓着裤衩子。没一会儿那影子就开口喊了一声同学啊，这小乐呢就觉得那哥们又搞怪了呗。
哦，就是
关系那么好你喊同学干嘛呀，
就宿舍里面那个舍友，
就隔壁那个舍友嘛，对吧、
嗯、
咱们投稿呢听这动静啊就应了一声，反正你在发癫我陪着你玩会儿
呗、啊、你喊我就答应呗。
啊，对方呢没有了回应，过了不到半分钟啊又听他喊了一声哥们儿，
啊，换了个措辞，
哎，小乐照样哎哎了一声，
再过一会儿喊铁子了、
啊、又过了半分钟左右喊了一声老刘、
哦、老铁，
老刘是咱们小乐的这个就是真姓啊，
本名，
对，那小乐呢依旧是答应了，结果又是半分钟那影子突然巨大声的喊出了自己的真名，就是刘某某、
哦、全名
啊，他都没告诉我，反正是个真名
啊、
嗯，咱们小乐还没觉得哪不对劲，但是心里面突然一股无名火就起来了、
嗯、
特别不耐烦的就哎哎哎就一直答应，连应了很多声，
多烦啊，
然后把衣服放下猛地回头看向寝室里面，发现寝室里面一个人都没
啊，
而且门是关得死死，
哦，没人
没人，刚才那可能真的是个影子。
嗯，
那此时小乐突然就感觉一阵寒冷，他说当时自己整个人脸都是麻的，腿像被定住了一样无法动弹，
嗯
啊，时间体感上也感觉拖了很长很长，特别煎熬。终于拿着衣服去洗的这小雷啊回来了，他把这门推开一瞬间，哎，所有不适感瞬间消失了，
哦，
哎，咱们小乐腿也能动了，猛地窜出去扶住这走廊墙啊就大口大口喘粗气。正巧这个打水的小李也回来了，
嗯，
给这俩室友是吓了一跳，
你干啥呢，
对啊，你这什么动静啊。小乐呢就把刚才遇到这事儿跟他俩说了一下，
嗯，
这小雷反应挺快啊，说好像晚上听见有人喊你名字不能答应来着吧，
对呀，
啊，你不会真撞鬼了吧，
我去，贴脸开大直接说出来了。
那咱们头刚才应了多少声啊，
嗯，是啊，
那小李啊倒是不以为意，
嗯，
说咱们平时都安分守己的，啥地方也没去过对吧，
嗯，
怕啥鬼啊，对吧，就准备上床睡觉了。
是
咱们投稿人其实还有点怕的，和这小雷一合计啊，今晚呢还是避一避啊，去隔壁寝室凑几个人打扑克算了。
嗯，
到了隔壁寝室呢，说好打牌，才想起来、啊、这牌啊在自己床位那边，想着反正是有点害怕，但小李还在里面呢。
嗯，
去拿个牌应该没事儿。
对，
有小乐呢就回到寝室找扑克牌了，一进门就感觉这一阵寒意扑面而来，就问着小李啊。这宿舍温度不对吧，怎么那么冷啊，
哦，我开空调的。
没空调。小李此时正光着膀子坐到床上一脸懵逼一头雾水。
嗯，
这会儿还夏天呢，我怎么没感觉冷啊，
小李不冷，
你分我点凉意呗。
哦，
小刘想想也是啊，这大热天怎么会冷呢、
嗯、
心里就越来越不安，但我都踏进来了对吧，心一横说妈的这牌今天我非拿不可了。反正小李在这坐着，
嗯，
现在想想按自己这性格碰到异常情况肯定也直接走，当时呢也是比较反常。
是，
那床位呢是在寝室靠里面位置对着厕所门，那小李则在自己斜对面这个位置。
嗯，
小乐弯腰在抽屉里面很顺利找到那副扑克牌，正往外走呢，小乐就感觉一阵强烈的窥视感
又来了。
他说是那种，他描述很详细啊，他说是那种你把背啊对着门，但是那门啊是留了一条缝，
嗯，
有人通过缝看你那种感觉。
哎呦，贴这么近吗？
紧接着就不对了，他感觉自己的感官迅速被剥离，然后腿脚发软，直接就往下跪下去。
哎呦，
腰呢也往下塌，脑袋都已经抬不起来了，浑身无力。他说眼前是一片五颜六色的噪点，耳朵也像失聪一样，什么也听不见，话根本也说不出来。
嗯、
他就踉踉跄跄往这门口栽，一下就摔到这小李床位下。
好多危险啊。
那小乐回忆啊，过了一会儿他迷迷糊糊感觉被人扛起来了，
嗯，
然后才慢慢恢复意识啊，是这个小李和小雷把自己拖到走廊上面，
嗯，
然后自己个头比较大，1米8，然后80多公斤，170斤、
嗯、
对吧，所以得两个人拖。
他们就问怎么回事啊？
对，
投稿人当下其实没有告诉他们经过的，就包括自己体感这些东西都没有说，
嗯，
就简单说了一句我摔倒，
我就说反正是我自己不注意摔倒了。
但小乐说，从这一刻开始，从今往后啊，他觉得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脾气暴躁，满嘴脏话啊。那天晚上不是去隔壁寝室打牌了吗、
嗯、
直接把牌拽人这朋友脸上了，这在之前啊绝对不可能发生。
哦，就是说他从一个温文尔雅的人，
对，
谦谦君子，变成了一个粗鲁暴躁的人。
就从那会儿开始、
哎、
啊，好在是咱们小乐啊平时真是脾气好，人缘特别好
啊、
嗯、然后朋友这小雷也帮忙解释了一通。
是
隔壁寝室几哥们呢，就当咱们小乐被吓到了心情不好，
嗯，
那个脸上被拽牌的朋友啊还安慰他说，小乐啊别回寝室、
嗯、
在我们寝室挤挤得了，就大家人都很好嘛。
是，
那小乐也不知道怎么就轴，就我就回去，
我就要回去、
啊、就回去睡觉。
嗯，
结果推开自己寝室门一进去，这小李吓了一大跳。小李是一直待在自己寝室的嘛，
对
吧，没去。
是，
问他怎么了，这小李很迟疑的问咱们小乐说，你什么时候跑出去的
啊？
小乐说，我不拿了一趟牌就走了吗？
对啊，打牌就来
之后我就没回来了
啊。
小李好像一下子就哽住了，一字一顿的说，我刚刚还看你坐床上呢。
哦，在他们的这个视角里面，小乐是一直在宿舍待着的。
那这句话一出来，小乐就觉得这寝室温度好像更低了，此时跟冰窟窿一样。
两个小乐。
那小雷呢，平时喜欢看这些鬼故事啊志怪小说什么的、
嗯、
对这些事情啊相对比投稿人和这个小李稍微了解一点，
精通一些。
他呢听这事赶紧是找了把剪刀，然后用红色鞋带绑在小乐对头的床柱子上，又把切水果用的这个折叠刀啊放在另一个床柱子上，还有一把干净点带鞘的水果刀呢压在这小乐的枕头下面。
不是，这宿舍水果刀可真不少啊，
是爱吃水果呗，一人一把、
啊、
是
是是。
然后嘱咐咱们小乐、啊、别多想、
嗯
啊、还教了他一句道家口诀、
嗯、
说你要实在是睡觉时候慌啊，你就默念。咱们小乐当晚就这么硬着头皮睡了，但恐怖的事情啊也降临了。睡了没一会儿呢，自己突然被头顶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就惊醒了，
又来了，
紧接着就发出一声金属碰撞的巨响、
嗯、
啊，是那把剪刀啊落到下面去了。
哎呦，
和那个铁质的台阶啊碰撞发出来这声巨响。
嗯，
那绑这剪刀的鞋带虽说打的不是死结，但是也算很牢靠了。
嗯，
你这怎么可能散掉了？但是这剪刀啊就这么掉下去，这小乐在床上趴的是瑟瑟发抖，一动也不敢动，心里一直默念着小雷教的口诀。
嗯，
另两个室友啊也被吵醒了，小李呢就赶紧就问怎么回事啊。他打开夹在这床上小夜灯，发现剪刀确实是掉了。
嗯，
而且大声喊咱们小乐的名字想把他叫醒，估计爬他鬼压床之类的。
对，
那小雷反而是连忙制止说，别说话别说话、啊、
不能喊名字。
对对对，别说话，那喊名字干嘛呀。
是，
那整个寝室再度回归寂静，但咱们小乐啊已经睡不着。
那可不，
此时呢他无比清晰感觉到有个东西啊在隔壁空床位和自己头对着头趴着，死死盯着自己。
果然这床位不能随便空啊。
是，那从那天开始啊，这个刚才也说了，
嗯，
脾气变暴躁，干啥都像带着一股子怨气，而且不只是咱们小乐，
嗯，
连小雷小李也受到影响了。
嗯，
小李从第二天开始就高烧不退，回家休息了。小雷更是每天晚上噩梦缠绕，这噩梦内容啊还经常是多重梦，但每次都会有一个情节、
嗯、
就这个小雷啊在睡觉突然被我摇醒，这个我呢就是小乐
啊、
嗯、啊，这个小乐自然就是一个不是什么好小乐了，对吧，
就可能是化形的，
然后掐着这小雷脖子就问，你是人是鬼为什么多管闲事。
哎呦，
小雷不是那天晚上帮忙出主意的吗？
对
又挂刀又干嘛的。
是，
小乐呢就把这事儿跟爸妈讲，但爸妈呢不信
啊，
觉得孩子是复读压力太大了，
铁无神论。
那后来啊这爸爸也是啊，说不堪骚扰啊，直接说新中国成立不许成精，不许妖魔鬼怪，拿了一个铜的这个教员的半身像、
嗯、
放寝室里
啊。那有用，
哎，真别说啊，
嗯，
小乐说那种被威胁的感觉迅速消失，那个瘦长的影子再也没有对自己有过直接的威胁感。但取而代之是啊、
嗯、
这寝室里面厕所水龙头和淋浴头经常自动打开并且关闭，然后灯呢、
嗯、
也连续闪烁。
以及三个人在睡觉的时候都听见过宿舍里面经常有人赤着脚走路的声音，
啪叽啪叽的声音。
那哥三呢也是心大，他自己说的啊，就这么脱敏了，
就无所谓了，
就该干啥干啥吧，
是
完全无视这些动静。那复读时间呢很快，转眼就高考了。高考完呢，小乐他们想好好休息几天，所以呢也没着急回家，搞了几部手机啊，打算在寝室好好玩两天，结果小李小雷久违的又做上那些怪梦，
又来了。
哎，小雷梦到小乐啊，那个小乐还是坏小乐嘛，和他两个人在寝室午睡，然后梦里这个小乐把自己拉下来，非要把这个小雷送出学校。那小雷呢是答应的，跟着小乐手拉着手往寝室楼外走，这外面太阳特别大，但小雷就发现不对劲了，这么热的天，那么大太阳，一点温度自己都感觉不到，
光有光没有热，
才发现自己在做梦，对吧？甩开手就往回跑，刚跑回寝室把门关上，这小乐啊，所谓的小乐就一下撞到门上面，透过这个观察窗恶狠狠盯在里面，同时大力的拍门，而现实中呢，咱们小乐本人是没有午睡习惯的，正玩着手机呢，看到这旁边小雷在床上哼哼唧唧，特别不舒服，就给他喊醒
啊，做噩梦了吧。
结果这小雷刚做的噩梦一睁眼又看到这小乐
啊，两小乐，
对，吓得哇哇大叫。那这一叫给旁边正在午睡的小李啊也喊醒，小李醒了也是一头汗。咱们小乐就问这两人，你们醒了怎么都这动静，
都这德行。
这两人估计心里想，你在梦里面弄我们两人了，懒得理你啊。
哦，
暂时没搭理投稿人，不过很快也冷静下来了。
嗯，
说起他们各自看见的东西，小雷呢是梦到小乐要拉他走，小李呢则是梦到小乐在寝室外面一直很大力的拍窗户，一边拍一边喊带我走带我走带我走。
哎呦，
那这一天后来啊也没发生什么怪事了，隔天就是大家各自回家日子，小李是早上就走了，小雷上午呢家人也给他接走了，整个寝室就剩咱们投稿人一个人了。
不是你也走呀，
他火车是下午的啊，然后中午打包完东西准备走，小乐就最后了嘛，离开了。看着这空荡荡寝室啊，心里有点五味杂陈。他自己说的啊，脑袋一抽，他对着里面说了一句：“要不然你跟我一块走吧？
啊，
你别留着祸害别人。”
啥玩意儿？
那话音刚落，咱们小乐就莫名其妙被口水给呛到了，然后开始剧烈咳嗽，咳的说是眼前发黑，喘不过气，半醉两。半跪在地上呕了一口酸水出来才好一点，当时也是吐槽了一声真他妈倒霉，拖着行李箱就离开这所学校了，也算是一路顺利啊，回到家了，那投稿人说这整件事情解决的也有点莫名其妙的。家小区呢离当地的一个森林公园啊很近，这个森林公园是依山建的，山顶有个小庙，自己啊平时没事喜欢去那散步，回家当天晚上咱们小乐刚考完试对吧，也放松睡得特别香，但是啊第二天凌晨早晨吧，五点就醒了，醒来之后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我就想爬那座山去了。那六月份呢天亮的也早，他干脆就借着晨光确实上山去了，去山顶路上其实不长，一般散步啊也就半个来小时就到顶了，可这一次啊咱们小乐感觉这山路巨长，自己身体也重，腰都直不起来，但上山的想法莫名其妙特别坚定，最后也是强撑着爬到山顶，一看这手机啊已经快八点了，这爬了得有个两三个小时了，
是
他气喘吁吁的就决定我去山上的小庙休息一下再下山。到了小庙他在门口找了个石凳子，其实就坐下了，划了划手机。很快呢小乐说有一个皱巴巴但是看起来很慈祥一老尼姑笑呵呵走过来，嘴里说着咱们小乐不太懂的土话就过来了。那出于礼貌呢投稿人站起来向着这老尼姑迎上去，这老尼姑也笑呵呵的示意他把头低下来，
把头低下来，
然后轻轻的就上手了，连揉带拍的在这小乐头顶捋了一把。
哎呦，这不是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吗？
那嘴里说的方言呢其实小乐说啊他们本地方言自己学听不太明白 然后老尼姑呢又回到房里拿了三根香和几颗大白兔奶糖出来，一股脑塞到这小乐手里面，并且领他到正对着佛像的房间有一个大香炉前面把这香点燃插了上去，老尼姑呢面对佛像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小乐呢看到这明灭香火啊， 镇住了。
嗯，
突然听到一声很响的这个线崩断的声音，啪，啊，紧接着就是一种最近都没有过的神经兮爽感，
哦，
感觉这世界啊都亮了，
解脱了，
这山里鸟叫也变清晰了，呼吸也通畅了，浑身上下疲劳一扫而光。投稿人一边感受着这神奇的舒爽感，一边等着这老尼姑念完，示意自己可以离开，才走出这个小庙，
嗯，
然后拨了一颗大白醋奶糖放嘴里，剩下就全是享受了。其实，
啊，
这次下山其实只用了20分钟就回去了。
啊，就反正上山很慢，下山很快。
小乐说呢，后来自己再也没碰过什么怪事儿了。去年呢，他和小雷就约好了回去看望那个补习班班主任。
嗯，
这班主任是个性格直爽，但是有点暴躁的小老太太。
啊，
带完小乐他们那一届其实就退休了。
嗯，
小乐小雷还有几个当地的同学啊就请班主任吃饭，班主任啊当时挺高兴的，然后可能要喝多喝的有点醉了，
啊，
眼睛都湿润了，就哽咽着说啊，把你俩送进大学，就是小乐和小雷嘛，
啊，
说多少让我心里面啊好受一点
啊。小李呢，
小李可能没来，
没考上，
可能没来的，哎呀，
啊，
你这嘴真毒啊。这里投稿人补充啊，说他俩补习一年都涨了80多分，
嗯，
反正是考上了嘛。这班主任就接着说啊，说我带的前两届里面有个男生啊，跟你们是同一个地方的，
嗯，
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在寝室卫生间里面烧炭自杀了。
啊，
我一直很自责，觉得自己是失职，没发现那个男生的异常，
哎，
对吧？那个男生就死在小乐他们寝室顶头的那一间，那间寝室啊。现在早已经改成储藏室，没有人住那儿。
嗯，
那整个事儿就结束了。
哎呦，还挺长的一个，
嗯，
一个事情啊，有头有尾的。就他等于说，其实小乐他最早在房间里面遇到的那东西，他就可能是
对对
之前那个男生的冤魂吧。
嗯，对对对，
他的有这种怨念存在，只是他后来化成小乐的样子去捉弄，也不能说捉弄吧，就反正进了这个小李和小雷的这个梦境里面，在不停的去跟他那个。
有可能吧。他有段不是头晕眼花直接跪地上，我觉得那会儿直接给附了嘛。
哎，突然感觉好像在宿舍里面，如果你住在宿舍啊，头对头睡确实蛮那啥的啊。我原来也是头对头睡嘛，后来改成脚对脚睡了。
对，咱们之前说过
嘛。哎，真的是宿舍里面如果有空床，你直接把你包放上去嘛，不要让它空着嘛。
嗯，
你把包什么东西这些杂物啊，像我们宿舍里面根本不可能出现空床。一旦有人走了之后，要么是立马会住进来一个人，要么就是大家把东西全部放上去。因为确实我们宿舍里面只有床没有柜子，就你东西你只能放在行李箱里面，放在书桌旁边。
我觉得他们这种复读学校可能和普通学校还不太一样。
嗯，
没有住那么久嘛。
啊，条件还挺好的，
嗯，
还有热水器啊什么的。
啊，对，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乐投稿啊。这个事儿呢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最后一篇我这边啊，来自于客户号小右，他说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简单关于附身的事情
啊，
还特别的直抒胸臆啊。
嗯，
就故事的起源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小右跟他妈妈呢在一个合伙人算是他叔叔啊，他妈妈跟叔叔合伙开了一个面馆
啊，
有一天呢就请这个叔叔来这个家里面吃饭，就请合伙人吃饭
啊。对，正常吧。
小右问了一句说，叔叔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灵异的事情呀？
这
好打听
啊，
好打听，我要给鲶鱼投稿呀，这就给我加了，
有可能
啊，这么个意思
啊。
当时正好就叔叔喝了点酒，估计是喝高兴了，就一本正经的给他说了一件特别吓人的事情。
哦，
首先这个叔叔本身就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的，所以他能保证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其次呢，即便是已经过去几年了，里面讲述的有些细节啊，小又不记得了，但是依旧是清晰的记得叔叔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呀，又有点害怕又非常严肃的这个神情和语气。
哦，真是想到那事儿。
嗯，叔叔说呢，当年我在上海的一个茶楼里面当经理，按这个叔叔的年纪推测，估计得是零几年。
嗯，
零几年的叔叔呢，他说老家有一个亲戚啊，把孩子送来我们这个茶楼打工啊，让我帮挣着点，你经理嘛，
哦，体验生活，
哎，你也放心一些。这个男孩子啊，十几岁的年纪啊，就正是爱玩的年纪。这茶楼里面呢，又是差不多年纪的这些小孩，自然就玩到一起去了。
嗯，
记得事情发生那天是一个6一儿童节，这个男孩子下了早班，就跑过来跟叔叔说：“说叔叔，我们今天要去吃点好吃的，去喝点酒，你跟我一起去吗？”
哦，儿童节喝酒，
那就邀请叔叔嘛，就估计放假啥的。
嗯，
这个叔叔当时想着 不太想跟他们小孩子一起玩，而且确实有事，他自己是经理啊。
对啊，
就嘱咐说啊，谢谢你们了，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要忙，你们去玩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少喝酒，早点回去休息。
对，
就这样呢，这个男孩子和一个女生以及另外一个男生一共三个人去吃饭喝酒了。而叔叔这边呢，忙完了茶楼里面的事儿，也就回家去了。
嗯，
小佑估计说这个茶楼早班啊，也就是晚上八九点就下班了吧，所以这三个孩子直接是喝到凌晨一两点钟才尽兴，才往这个宿舍走。
那怎么少喝点？
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称呼这个跟叔叔有关系的男孩子叫小帅，好吧？
嗯、
这个女孩子叫小美，另外一个呢叫小 B。当时啊，他们三个喝完酒，嗯，得是喝嗨了，估计离住的地方也不远，就提议说我们散步回去吧。哎，所有人就欣然同意了。这个时候呀，无论是心情还是氛围，应该是挺美好的。括号如果没有后面的事情就更好了。
哦，
这出了什么事儿呢？这三个人在路过一座桥的时候，这男生 B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非要往这个桥的护栏上面爬。
干嘛？
其他两个人怎么拉都拉不住，他就爬上去了。没走两步，扑通一声，真的掉河里面了。
哎呦，
小帅和小美吓傻了呀，就扑到那个掉下去的地方喊：“小 B， 小 B， 你在不在？小 B？”
哦，这喝酒了呀！
哎，和尚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时候，他们两人估计吓得酒都醒了呀。但毕竟是十几二岁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又是心慌又是害怕。小帅就赶紧告诉小美说：“哎，这样不行，我得下去救他。”
哦，
小帅应该是很仗义的那种人啊。
对，
他就赶紧把外套一脱，跳下去了。其实这里补充一句，就是真的要去救人，你一定不光是脱外套，就是你时间来得及把能脱的都脱了，
嗯，
不然是很难救上来的。
对，
有重量吧。但是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小美在水边就等着嘛，很焦急，也没看见小帅和 B 的这个身影，
都没了，
慌得不行。而且这个时候周围也没有行人路过啊，他病急乱投医，就想到叔叔，给这个经理打电话去了。叔叔其实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睡着了。睁眼一看，哎呦，两三点，谁给我打电话呀？
嗯，
接起来之后，就小美在电话里面哭的都已经语无伦次了，根本就听不懂她想表达什么。这个叔叔呢，就安慰她说：“你慢点说，一点点说，说清楚了。等听明白了事情之后，她也急了，又急又气，说你赶紧先报警，你给我打什么电话？然后就问清楚了地址，然后自己报了警，
嗯、
叫上同屋的另外一个茶楼的负责人，披上衣服赶过去了。
对。”
就赶到这个事情发生地了嘛。
哎呀，
特尔人小右说，我当时听这个叔叔说啊，那警察来了之后这种水上的这些摩托啊什么这些工具啊都缺少吧，就来不及，没有那么快，束手无策的。
嗯，
所以他们就在岸边沿途去寻找，直到天亮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艘可以捞人的船，即便如此也是一无所获。
没找着。
哎，没找着。最后怎么呢？最后是有人在岸边说发现了一个男孩子。
嗯，
活着的
哦，
应该是他自己游到岸边去的。叔叔一行人赶紧去确认，这男孩子不是别人，就是最先掉下河的小 B。大家见此就赶紧先不说什么，我们先去送去医院治疗，对吧？你虽然说你脱离危险，你爬出来了，但是肯定去医院保险。
对，
但是小帅却一直没有消息，就是救他的那位，也就是这个叔叔的同乡的孩子吧。
哦、
最后呢，这小 B 送到医院。没什么大碍，应该治疗一段时间就好了。而小帅应该是在河下游找到了遗体，带回老家安葬。那怪事就发生在小帅头七的那天。当天呢，叔叔正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哎，这个时候茶楼里面有个服务员小姑娘就走进来，对这个叔叔说啊：“经理，我给你煮碗面，你去吃吧。”
嗯，
叔叔觉得很奇怪啊，说我跟他也不熟。同事嘛，
嗯，
你是想巴结我吗？啊，他就拒绝了，说谢谢谢谢，我不想吃
吃面
啊，你吃吧，我不想吃。但是这个女孩子就像没听见一样，就坚持的说：“你去吃吧，你去吃吧，你去吃吧。”
啊，
哎呦，这叔叔觉得有点奇怪了，就劝道说：“我真不吃，你去忙吧，我这边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这没想到这个女孩子还在里面说：“你去吃吧，你去吃吧。”他就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于是呢，去另外一个办公室找了另外一个经理，就说你跟我过来看看，我觉得这个谁谁谁啊，妙妙妙妙妙啊，不对劲，
又我
啊，就说这女孩子嘛，这名字啊，就说这女孩子不对劲。于是他们两个人呢，就两经理了啊，又叫上一保安，是个男生，三个人到了叔叔的办公室那边。
嗯，
哎，那女生还在， 这三个人先是劝，说：“嘿，你别说了，哦，别说了。”
哦，还在讲啊？
还在说呢，就怎么说都没效果。于是就想着把这个女生拉走，但是怪异的事情来了，这个瘦弱的女生当时拿手抠着这桌子，三个成年男性拉不动。
哦呦，
而且他一嘴里面一直重复着，大概就是意思是：“经理，你跟我去吃面吧。”经理，你跟我去吃面吧。
哎，你吃面干嘛？
这个时候，叔叔一拍脑袋，哎呦喂，今天不就是小帅头七吗？好在是啊，他有主心骨啊，他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就当时就怒喝道说：“都跟你说了，让你少喝点，少喝点，喝完早点回家，你现在出事了又怪谁呢？”
我这么凶啊？
没想到说完这句话，那个女生顿时就不挣扎了，于是这个叔叔就找来了这个女生的家属，应该是他姐姐，也是在这个茶楼工作的。
嗯，
告诉这个姐姐和那个保安小伙子说：“你们今天别上班了，陪着这个女孩子，陪她回宿舍休息。
啊”对对对，
把她照顾好。
啊，女孩无辜了嘛？
哎，后来听这个保安说，这个女生一回宿舍的时候呢，哎，往男生宿舍走，不往女生宿舍走。
哦，回那小帅床铺。
哎，往小帅他们宿舍走。
哦，
被他们两个人拉回这个女生宿舍。等这个女生回到宿舍睡了一晚，第二天啊，一切就好起来了。但是问他说：“哎，你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
那肯定不记得，
哎，完全不记得。
对，
而且据他姐姐说啊，经理啊，其实这个不怪他，也我也不怪你们啊，我妹妹从小就这样。
哦，就身边有这事儿就。
对，只要是我们村子里面有人去世头七，他的言行举止都变得特别怪。第二天问什么，他都说不知道。
哎呦，这折腾死了，这倒了霉了。
哎、是的，脑子呢、哦，到这就结束了。
哦。有没有发现，就是这阿飘是被喷走的？
是，就很其实
真凶
啊！其实很多时候你碰到这种事情啊，我们一直在重复，就是你弱他就强，阿飘像弹簧，你就要坚定一点，或者要么呢就是你气势比他强，滚呐你，对吧？
嗯，
要么像妙妙这样啊，我不在乎，你谁呀、啊？不信则无嘛
啊！
反正两者你选一者，对这个反正对这个事情有好处。
那其实去世的是后下水救人的那一位，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
对，
他是本着好心去救这个落水的小 B，
嗯，
就没想到可能自己水性不行啊，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又喝了酒，人没救上，把自己搭进去了。
这还是有教育意义的，少喝酒啊，
喝酒别走河边
啊，喝酒别走河边
啊。是，最后那女孩子，我估计就是身体比较弱嘛，她在头七的时候容易被影响。
对，这太折腾了，这个。
那是这样子，啊，也是感谢咱们小佑的投稿吧，也是希望像咱们讲的一样，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平安顺遂啊，安全第一。最后啊，与我们，你们和爸妈想睡得更快，睡得不累不困，不打哈欠不落枕的，赶紧跟着我和妙妙一起用这款枕头，包好睡的，还有儿童枕、老年枕、耳塞、眼罩都有套餐哦，更便宜的多，买贵给你退差价，赶紧冲！那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还挺长的。感谢对本期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跟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